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他。今天靠着神的恩典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是在教会中荣耀上帝啊，在教会中荣耀神。我想呢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啊，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第二个方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那第三个方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那么前两个方面我大概不会展开的来讲，那么我重点今天是跟大家讲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我们作为圣徒，每一个信徒在教会中要如何的被成全起来，这是我们要分享的重点。我想我们再一次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重新恢复上帝那荣耀的形象。主，我们为着这莫大的救恩来感谢你。主，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在地上也聚集属你的人成为你自己的教会。主，在教会中有你美好的心意。今天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你的众儿女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愿我们一切的敬拜和侍奉能蒙你的悦纳。主啊，也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让你的话语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对你自己的教会来说话，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建造荣耀你名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先问大家，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呢是在教会中荣耀上帝，当教会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请问现在到你脑子里来的是什么？不要思想，你马上告诉我，现在就说，快一点。家啊，谁的家？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这个很好，很有圣经根据。还有什么？快一点，不要想，快点说，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大点声。只有一个吗？答案还有什么？没有了吗？当教会，我说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什么？你告诉我，什么？基督的心腹。对了，很好，有圣经根据的哈。有一天，教会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迎娶教会，我们都要去啊。魏婷，还有什么？快一点，快点，快点！当你听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赶快告诉我。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没有？快说，快一点，不要想。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没有了，很谦卑啊！大家讲的这个都非常的好， 啊，刚才这几个回答啊，教会是家，是信徒的家，也是永生上帝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都是标准答案啊，因为都是从圣经上来的啊。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定义教会的。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希腊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 ek 这个字呢，是相对于英文的 out， 就是出来啊，中文就是说出来。后面这一部分是 ecclesia 这个字对应的英文是 call， 对中文来说呢，就是呼召或者呼叫啊。这个字最原始的意思 ecclesia 就是一边走一边叫的意思。那么教会是什么？啊，这个字就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聚集，神子民的聚集，就用这个字 ecclesia。 在新约的时候就用它直接就是教会，在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自己就用了这个字，就是直接用的，就是翻译出来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啊，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就是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上帝的儿女的聚集，叫做教会。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群的聚集，从同一个地方人来的人的聚集叫什么？同乡会。对了，一群兴趣爱好相同的人的聚集叫什么？俱乐部。非常的好啊，摩托车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网球俱乐部、乒乓俱乐部啊，我们看了很多这些。但是教会不是同乡会，教会也不是俱乐部，教会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从哪里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上被呼召出来，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这样的一群人，重生得救的一群人的聚集叫做教会。当然在世上的教会，有形的教会里面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地上的教会都是征战的教会，只有在天上的教会才是完美的教会啊，才是荣耀的教会啊。地上的教会都是有问题的，有征战的，而且有形的教会里呢，也是真假信徒一起成长的啊，败子麦子一起长啊。但是主耶稣说呢，不要我们去薅，为什么呢？当你薅败子的时候，你就会把软弱的麦子带出来啊，一直是有，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坐在教会里，我们要常常思想，我是那个属神的人吗？这个是好的。昨天我们在车上，一个姐妹一直问我，我真的得救了吗？啊，如果你问这样的话，说明你真的得救了，真的。啊，常常思想，我们警醒，圣经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啊。我真的是吗？我的行事为人与我蒙的恩相称吗？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那么我们第一个方面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使命，教会的使命，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说啊，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说，教会最主要的使命有三项。第一项使命是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的使命是敬拜赞美上帝。什么叫敬拜赞美上帝？这个词最比较早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12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啊，没有圣经也没关系啊。那我会待会我会分享这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呢，在出埃及记第3章大家很熟悉，实际上就是摩西蒙召的那段记载。摩西，神呼召他要把神的百姓啊，让他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尽了埃及人的欺压啊，以至于到不能活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法老命令那个收生婆 如果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如果生了男孩子都要把他弄死啊，所以以色列人要灭绝啊，面临这样的情况，以色列人就呼求上帝拯救他们。那神听到了他们的呼求，神就呼召摩西，差遣摩西去把他的子民从那个被奴役之地，那个为奴之家，从埃及要把他的子民领出来。但是摩西不敢去啊，摩西一直跟神 argue， 他不想去，他说我是什么啊？我又没有口才，我又不会讲，他不敢去。但是神呢鼓励他啊，那神说呢，在十二节里神这样说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看啊，今天我不是讲灵修啊，但是呢我想希望大家在你自己灵修的时候可以继续思想这段经文啊。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神说我们去不敢去啊，神要差派一个人到哪里去，当你不敢去，神呢说我必与你同在啊，那么神就给一个同在的证据。那个证据是什么呢？说你把这些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一般我们不敢去，我们是不是要先看见这个证据我们才敢去啊？啊？那请问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证据是在那个我们做那件事之前呢，还是在那个之后啊？啊？之后不是不敢去吗？怎么做呀？啊！但是神的逻辑总是和我们相反的。神说你去，你先听话，你去了回来你就看见我的证据了。我们说我没看见证据怎么去呀？啊，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害怕。这个我不是今天重点，不是要讲这个啊。这个希望大家继续思考，这是我自己啊灵修的时候常常想的。其实一个神要我们先有一颗顺服的心。当我们有了顺服的心，我们才看见神的引领、神的心意和神的那个证据，他同在的证据。所以摩西就是这样，神说你去把他们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是证据，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就在这儿，你先去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就看见了啊。那个证据是什么呢？侍奉我这个字就是敬拜这个字，同一个字是 worship啊，你去看英文啊，英文的就翻译成 worship， 这个字本身就是 worship， 你们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就是敬拜我。所以什么是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就是我心尊主为大，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仆，这个是敬拜赞美的心啊，这个叫敬拜赞美。所以这个字最本质的意思呢，原始的意思呢是 to be a slave to somebody， 做某人的奴仆，就是 worship 这个字，就是侍奉这个字。所以敬拜赞美绝不仅仅是唱歌唱诗啊！现在有我听到很多地方搞敬拜赞美训练啊，实际上我们的心若是没有我心尊主为大这样的心态，自己还在做主，无论唱得多热闹，无论有多少种乐器，无论前面跳舞啊、歌颂啊等等的都很多，那个最多叫表演，那个不是敬拜，敬拜是宣告，难道不是吗？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不是在宣告吗？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仆，这个叫敬拜。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人没有在我们当中一起唱诗歌，他们在带儿童，请问他们有没有在敬拜上帝？有，为什么呢？他们在侍奉神，是吗？所以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敬拜赞美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一群人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一起来用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对待他们的主，来对待我们的上帝， 这个叫敬拜赞美。所以这一群人要过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敬拜赞美的生活。这个不仅局限在教会唱诗的时候，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的家庭里，信仰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是？回答是的都错了。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信仰是生活的全部。不是一部分，不是我们茶余饭后的点缀，它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所谓生命的全部，是它深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与人相处、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圣经上说都要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部分，错了。啊，有人想我当成一部分，以为这很重要了啊，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全部。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啊。这个就是敬拜啊，是敬拜，这是对上帝来说的。教会的第二项使命是对圣徒来说的。谁是圣徒？谁是圣徒？我们，对了啊，很正确，我们都是圣徒啊。有人很谦卑说我们不圣徒，我不是，因为我很不圣，我很不圣洁啊。圣徒不是圣人啊，不是没有缺点的人，圣徒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与神有关系的就是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架桥铺路的，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啊，这个都有。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和上帝有关系，都不能叫做圣，因为他和上帝和这位真正的圣没有关系。圣徒不一定是没有缺点的人。请问哥林多教会那些圣徒啊，有没有缺点啊？哥林多教会好不好啊？啊，不好。哥林多的教会不好，没错。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罪，对不对？还有一样罪是世上都没有的，连世人都没有的，教会里都有。那个罪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说的？娶了那个继母啊，把自己继母自己娶来了啊。这个保罗说，连世人都没犯这种罪，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还有这种罪啊。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知道，其实教会里面。世上所有的罪在教会里面都有，而且呢，教会还多两样罪。什么罪呢？第一，明知故犯，对不对？因为世人不知道嘛。第二呢，假冒伪善，对不对？啊，装啊，没有那么谦卑，我们也装谦卑啊，没有爱心，有的时候也装，都会是有这样的罪啊。这是我听一个弟兄讲的，我觉得是啊，他这个形容蛮对的。啊！但是保罗说什么？说他们是圣徒啊。虽然教会不尽人意啊，今天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有很多的这个麻烦、问题、罪也是有。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一位完全的主，有一位无罪的主与我们同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教会的盼望，这就是教会和世人团体的一个区别啊！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学习认识神，不断的成长啊！教会不断的克服自身的这些缺点弱点，我们有一个方向啊，在前进啊！所以呢，教会的人信徒就是圣徒，你信了以后就与这位圣者连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圣徒了。对圣徒来说呢，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培育训练。培育训练，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要愿意参加教会的安排的各种训练课程，除了主日崇拜之外啊，主日崇拜是必须参加的，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守主日啊，这是圣经上说的，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啊，我们要守主日，主日听道，这是必须的。然后星期五的查经 也是必须的啊。还有教会除了这些以外，还安排了主日学啊，那些学圣经的课、学神学的课，大家都要愿意参加。这个就是培育训练呢啊，我们要愿意学啊。有位牧师跟我说，他去培训回来，他跟我说，他说有那个培训场地有一个70多岁的老妈妈，他说那个70多岁了，他说我就问他说，哎呀，你老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您这个来这培训还有帮这个有用吗？那个意思就是还有用吗？这个老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用不用是主的事儿，这个装不装备是我的事儿嘛。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心智啊，我预备好了，那主要用，他的时候到了，他也会用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认识神啊，这样的经文也很多。如果我们展开的话，那今天我们不展开了，大家可以看以弗所书1章17节啊，你记下来回去看一下，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呢，要真知道他，让我们真知道对上帝要真知道啊。另外呢，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和见识要多而又多，这一直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是属灵啊，这个不行啊，一定要学习认识神，按着神啊所吩咐的，按照他的心意来行啊。这是教会的第二项使命，我们要在教会中被训练，被装备起来。教会的第三项使命是对世人的。对世人来说呢，教会有一项使命，就是见证基督啊，这是教会宣教的使命。任何一个教会都要宣教啊，无论是在远处的还是近处的，我们要传福音啊。远处的我们可以差派宣教士啊去职堂啊，在那边传福音，职堂建立教会。那么近处的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同胞来到我们身边的，来到我们社区的人呢，带到教会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支持那些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支持他们去啊。现在我们驻堂的牧师一般都走不开啊，像我先生也是每一年只有2个星期啊，3个星期的探亲假而已。就是教会一般他驻堂牧师呢，是教会需要他在这里牧养这一群人啊。但是呢，如果有宣教机构，他们是专门做培训的，他们就全时间的进去。那我们众教会呢，要支持这样的机构啊，让他们能够进去，因为我们的牧师是要牧养我们的。我们的牧师很少能出去，最多一年，有的教会好的顶多给一次宣教假，得给个2周3周的，这样的教会都算是很有国度的胸怀了啊。但是多数呢是很难走开，但是呢确实有一些人呢是神呼召他们是专门做培训的，到远方去的，那我们的教会要为他们祷告啊，要支持他们啊。今天下午大概4点钟我有一个机会啊，在这边来报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啊，做神学培训，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来听啊。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那里说的啊，一直是让我们去啊宣教，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耶稣基督说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那个赐给我了，所以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所以吩咐我们去呢，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那个权柄去的。所以传福音怎么传呢？传福音绝对是要宣告式的，而不是勾引式的。啊，以前我也是这样传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传什么呢？因为怕人不爱听，你一直讲人的罪啊，人就不爱听。我们为了迎合人的需要，把它争取啊，哪怕是骗到教会来啊，我们就先把它弄进来再说啊。那个时候呢，就会讲，哎呀，你来吧啊，你不是没工作吗？神帮你找工作啊，你那个这个没绿卡，神帮你办绿卡啊，没对象，神帮你找对象啊，万一要不找怎么办呢？啊，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这个拿到第二。 绿卡的第二天就不再来了，而且以后就永远没有来啊。因为当时办绿卡的时候是我亲自我自己写的，给他写的证明，因为他太太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那么他用这个呢去办这个身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那么拿到了，拿到了以后就没有再来了啊。这个也是在责任是在传道人，因为我们传的就不对啊，我们传的就是让人家得好处的福音啊，这就是勾引式的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有这种传法了，所以主耶稣就说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什么呢？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结果却让他做了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倍。大家记得那段经文吗？马太福音23章啊，那个很可怕的啊。我们为了增加人数，或者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就把真理打折扣啊，来讲这种的福音啊。这个最后呢，教会一大堆是来要好处的人，是只要永生不要上帝的人。如果教会里这样的人多了，这个教会怎么能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呢？今天教会的软弱就是这样，从根上传都传错了啊，传了一群就是来要祝福的。这种成功神学，所谓的丰盛的神学是得好处的，和世上的民间宗教也没有区别，是不是？只是这个菩萨的名字叫耶稣而已啊。我们拜来拜去还拜假神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传是宣告式的，宣告神的爱，宣告式的不一定看见一个人就说你是罪人，你不信主你要下地狱，不是，不是这种啊。宣告式的可以用温柔的心来跟大家宣告神爱你，因为人都堕落了，人需要上帝的拯救啊，这个是宣告式的，把福音真理讲出来啊，用温柔的心来劝诫，因为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我们都需要他的救恩啊，需要悔改到他的面前来啊，需要和这位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啊。所以呢，这样呢，我们让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啊。主耶稣凡吩咐我们的都教导，所以教会有一个使命，这个就是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还不光是光传福音啊，一定要把人带入教会，然后要教导他们，凡是主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这个才是宣教。真正的宣教就是让他们做门徒啊。实际上这段经文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要动词。其他的啊，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要去啊，凡是我所教导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都是分词，有四个分词，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就是使他们做门徒。怎么能使他们做门徒啊？这真正得救的人，要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做门徒，不是一时的啊，这个做一个祷告说我觉知了，我信主了，这个就是真正的要跟随，这个是做门徒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是传福音也好，宣教也好，是一定把人带入教会啊，不是马路上生孩子啊，生完就不管了啊。其实传一个福音，他得了生命，就是生一个属灵的孩子嘛。没有在马路上生孩子的，马路上生孩子完了，你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啊，马丁路德他的理发师曾经问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马丁路德怎么说呢？马丁路德说你到教会来啊，你一定要到教会来啊，听主的道啊，主的道苏醒你的心，你认罪悔改，然后你在教会被成全起来，这个就是真正的得救啊。后来马丁路德还为了这个理发师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啊，他也是花时间啊为这个灵魂，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要他到教会来啊。这个是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专门讲这个专题啊，我在这个去年的芝加哥的福音大会上，我有一个专题就是以正确方式传纯正福音 最近我已经收到了，他们已经做出来了，我讲了两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跟他们联系啊，要这个光碟看。那个我讲了两堂，就是怎么样传福音的啊，以正确方式传纯正福音。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个第一个题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呢，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在以弗所书，我们请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在手册上我想打了这段经文，应该是大家可找到了吗？手册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经文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这段经文，来，请。好，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不再是外人了。对教会来说，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就改变了。以前对教会来说，我们是陌生的，因为我们和上帝是陌生的。现在呢，我们与上帝连接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因着耶稣基督所救做成的救赎大功，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拦阻被除去了，我们与神重新和好，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慢慢的就重新恢复上帝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啊。所以呢，我们和上帝恢复关系以后呢，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接着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所以教会，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那么根基是什么呢？这里说是使徒和先知，那我们就先明白一下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使徒是奉差遣有使命的人，叫做使徒啊。请看，使徒当时是有条件的啊。请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21节到22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先听我读也可以啊。《使徒行传》第1章21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22节，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是彼得在犹大卖了主耶稣以后，自己后悔去吊死了。请问犹大有没有悔改啊？啊？犹大有没有悔改？没有。但是他有没有后悔啊？有。后悔是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悔改是对上帝的。悔改是转离罪归向神，是对神的。后悔没有神的人都会后悔的啊！你看着做错事的直拍大腿啊，错了，哎呀，这个事情做错了。因为后悔是怪自己，怪自己我怎么没多想一点啊，或者是怪别人，你看你怎么这个后悔都会有的。犹大没有悔改，犹大是后悔了。后悔了呢，觉得做错了啊，这个自己就去上吊了啊。彼得有没有否认主啊？有。这个罪严不严重啊？严重。有没有比犹大的罪轻一点啊？没有。一样的严重，在众人面前否认主。但是彼得有没有悔改？有悔改。这就是区别啊。彼得有悔改痛哭 啊，回到神的面前。犹大没有，所以犹大去吊死了。所以后悔带来的后果是依着人自己的意思忧愁。圣经上说，依着自己的意思忧愁带来的就是灭亡。啊，想来想去想不开了，最后就得死。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呢，一直恨别人，往别人身上推。这个是不好的。啊，悔改是真正的到神面前求神来赦免。这个才叫悔改。那么犹大吊死以后呢，彼得在这里说了那个要补选一位使徒。补选一位使徒的时候，他说了使徒的条件。啊，他说了什么呢？要从那个始终啊与我们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选一位，对不对？就是说肉身跟随过主耶稣的，要常和其他的使徒一起作伴的那些人，这第一个，肉身跟随过主耶稣的啊，亲自跟随过的。然后呢，亲眼肉眼亲自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可以与我们一同做基督复活的见证啊，亲自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保罗是使徒，请问保罗是什么时候看见主的，看见这位复活的主的？大马色的路上啊，当大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了这位复活的主啊，他亲眼看过啊。那么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是真的肉眼看见呢，还是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呢？我们是信心的眼睛看见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彼得说的这个使徒是真的看见那个才行，因为今天我们是从圣经中来领受上帝的启示，当时的使徒是直接从上帝领受启示的。因为这本圣经还没有形成正典，还没有新约的圣经，所以所有的使徒他们讲出来的话是从神直接得了启示，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今天请问这样的使徒还有没有了？没有了。今天这样的使徒没有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常常说呢，这个使徒的功能还有啊，我们拆出去啊，做这个职堂宣教的，开拓教会的，他还有这个使徒这个开创的那个功能，但是已经没有圣经上说的这种定义的使徒了啊，这种狭义的定义的使徒已经没有了啊。那么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这个字呢，就是神蒙神呼召传讲神话语的人，也就是说是神的话语的代言人啊。这个字是这个希伯来字叫拿维这个字啊，大家可能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常常提拿维这个字。拿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口舌，和口舌有关系的啊。摩西那个时候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啊，我不会说。那么神说呢，你的哥哥亚伦不是能说会道吗？他要成为你的口，你要成为他的神啊，你说话，然后让他替你说，那个字用的就是拿密啊，这个字和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先知就是说话的，但是他说来的话是谁的话呢？是神直接启示给他们的。请问，当圣经正典启示完毕以后，谁还能说我说的话和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我从神直接领受的，但是和这圣经写的是不一样，但是呢，我这个权威也是神来的。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先知啊？请问，没有。如果有，怎么样？一定是假的。对了，圣经就是66卷，你要弄出个67卷来，那你一定是错的，对不对？如果你说的和这66卷不同，那么你就是第67卷了嘛？你第67卷，那你就是异端了。没有了，因为神的启示全部完毕，所以圣经是封顶的书，不能加添，不能减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福音朋友啊，那时候大家都很狂妄。我们从中国来做访问学者，居然有人说这圣经我也可以写一篇放里头，这是真的狂妄，因为那时候不懂 啊，实在是不懂，这不是我说的，就是但是我们那一群朋友里就有人这样说啊，说这东西我也可以写一篇啊，放里，这不是人能放的。2000年来，圣经有没有改过一个字？没有嘛，大家知道的。人写的书，你看你过一年两年，你自己就要修改了，你就觉得错了，或者是不全面了。可圣经从来没有改过，封顶了啊。谁不能，这个启示录最后面说到了，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对不对啊？谁要加添谁要减少就要受咒诅的。所以上帝对全人类的启示已经完毕，全部都在圣经里。这个在神学上叫圣经封顶论啊。实际上圣经是一本封闭的书，不能再往进加东西啊。再加东西是人的东西，这个不行的。但是今天神还对不对我们个人说话呢？请问还是说话的，那是对我们个人的引导啊！你不要拿着对你说的话，你的引导去一定要应用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啊，没有普遍的意义。你不能拿你的领导把你的引导把它普遍化，这个就高举一个人的经历，这个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啊，只有圣经才是权威啊。那么今天这样的使徒这样的先知没有了，可是这里说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之上。使徒写了新约，先知写了旧约，所以教会是被建造在整本圣经的根基之上，这个就是教会的根基啊。教会的根基是圣经，圣经是教会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不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出了问题。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是圣经说的啊。那么新派神学 liberal 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就是在圣经的这个根基上出了问题啊。因为圣经里呢，认为呢，他认为不是都是神的话，有神的话也有人的话，或者是因为有错误不都正确啊，这些观念都会搅扰我们的信仰啊。圣经无误啊，无谬无误，全然的正确，都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看见圣经上是有矛盾的地方，那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解经方面的有限，不是圣经自身的矛盾。因为圣经的作者是一位，是上帝自己，虽然是透过40位作者写成的，历时了1500年，但是他是圣灵这一位作者，上帝自己亲自默示的，是没有错误啊，完全没有错误。所以他是我们教会啊一切事工啊，教会的方向啊，教会的事工啊，教会的计划，所有一切的最高准则就是圣经啊，并不是牧师啊，也不是哪一个但是最后的只一定是圣经。如果同工会和牧师的决定是合乎圣经的，我们都应该顺服啊，这个是次序啊，我们必须顺服啊。只有违背圣经的，这个就是真理，涉及到真理的问题，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啊，拿着圣经来给跟教会的同工一起来交通啊，让我们的决定啊，让我们的事工合乎圣经啊，合乎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教会的根基就是新旧约整本圣经。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绝不能单单只传讲哪几章的圣经，作为一个教会绝不能单单只操练哪几种的恩赐，作为一个教会要传讲整本圣经上帝启示的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啊，传讲真理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方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请大家看以弗所书 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还是在我们手册上，大家找到了吗？找到了吗？请在手册上找到了吗？找到了，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好，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啊，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和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神赐给教会有这么多恩赐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么多恩赐是干什么呢？就要为了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成全圣徒是教会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啊，是教会每一天啊我们都面临着的啊这一项使命啊。那么从哪几个方面来成全圣徒呢？从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至少出现了从四个方面啊要来成全圣徒。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徒，也就是信徒，要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里被成全。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一定要加入教会啊，而且要参加一个小组啊，因为有时候教会大，人很多啊，那么你也和别的肢体不认识，所以你要参加一个小组，有十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是真正的连于基督的身体之上，有和这些众肢体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啊，有的人说，我信了主，我就连着主就好了嘛，啊，我直接连着头，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我就是连着头就好了，我不一定不要去教会啊，我在家看圣经啊，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是身体上的肢体，肢体离开身体是不能活的，肢体必须透过身体来连着头。如果我们是肢体，我们是手或者脚，你的手和脚你不可能直接长在头上啊，你长在这儿，这个是畸形啊，不正常的啊，手就是应该在身体那个正确的长在手的那个位置上啊，你才能发挥功能啊。你自己想象的你可以直接连着头，那个是不行的。你不能想象我在基督的身体以外去找基督，那是没有基督的。基督在哪里？在他的身体上，因为他是元首，他是连着身体的。你在教会之外去找基督，那是不可能的，是自己想出来的啊！我在家看电视啊等等啊，现在很多电视的那个布道非常危险啊，讲的都是那个成功神学，丰盛的啊，得祝福的，有病得医治的啊。那么不医治的怎么办呢？啊，你说信了主，我的孩子就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那我可以举十个例子是没信主的，他们的孩子也考上名牌大学了，你怎么解释啊？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去勾引人呢、啊，我们不用这种丰盛去来对，这个是不对的啊！这种错误的方式传来的人都不是真正的连着主啊， 这个不行的，有一天我们神要向我们算账的，这个传错了，我自己也是很痛心，传过很多这样错的啊。有哪一个运动员如果是基督徒，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一传福音我就马上举他的例子，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得了冠军，那人家马上可以给举出十个例子比他得的冠军更多，那你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平安喜乐？不是啊，有的佛教徒也平安喜乐啊。像我们教会有时候常常弟兄姐妹说，哎，现在传福音很难啊，有几个慕道朋友说他们不信，那弟兄姐妹有时候说，呀，他家要有点事儿就好了。什么意思？说没事儿，你说他家，你看人家大学教授，人家挣的也不少啊，夫妻和睦也不吵架啊，孩子也听话还挺孝顺，这就没啥事儿，你说他能信主吗？你说这个就是我们一祷告会大家觉得有困难，这是没什么事儿。我说这个错了，难道一个大学教授夫妻和睦孩子听话这样的家庭就不需要永生了吗？他需要解决生命的问题，他需要解决罪的问题，他自己能解决吗？是钱能解决的吗？是和睦能解决的吗？所以我们不能用那些去传，那些去传是一点也没有力量的，只有神的话，本来神也没有这样的叫我们去传呀，那青年官怎么走的？不是主耶稣让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吗？对不对？如果今天教会来个青年官，我们就马上呼上去，赶快叫他决志祷告，是不是？我们都喜欢青年官嘛，又有钱，那十大杰出青年呀，道德又好，从小遵守十诫的。对不对？又有钱，又是青年的官，有成就，不行的，神没有叫我们这样传，神让我们正确的把他的真理传出去，信不信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心中做扭转的工作，若是神不扭转人心，没有一个人能口称基督为主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我就在家里听这个电视啊，看电视，我这个就等于是我信主了，这个不行。信主的人一定要连于教会啊。那么我们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有的人呢是各个教会游走，他不连于一个教会，要固定连于一个教会。你祷告神带领你去一个合适你的那个教会啊，那么你就在那里成长。如果你一天到晚换教会啊，因为洛杉矶华人教会有200多家，确实也很多选择。那么去选择什么呢？哪里的节目热闹啊，哪里的饭菜比较好啊，我就到处走。因为去一个新人总是当客人啊，当客人是被招待的，所以自己也不用参与任何的侍奉。总是被招待，这个很好。可是几年下来，你就发现，这一直当客人的那个亏损就太大了。其实教会里这个饭菜是教会里最不值钱的东西嘛，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是教会里最有价值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只是看这些节目，这个弄来弄去就没有成长哈。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像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小幼苗。刚刚出土出来了，这个新生命出来了，你一天到晚给它挪地方，这个小苗迟早会死的啊！它不连在肢体上，这个不连在身体上的肢体早晚要枯干，你把它剁下来它很快就枯干了啊！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所以信了主以后，固定的加入一个教会，固定参加教会所安排的活动所安排的学习所安排的灵修像今天早晨我们大家起来来参加这个灵修，教会所有的安排我们好好参加，你这个生命就会健康，你就会健康的成长你就会被成全起来教会就要这样子来成全圣徒，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方面，这里告诉我们呢，圣徒要在真理上被成全起来啊！这里说呢，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谁让我们长大成人？是什么东西让我们长大成人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真理，对不对？是真理让我们长大成人。只有真理能让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不是找感觉，也不是经历让我们长大成人，也不是见证啊。听来听去，大家都愿意听见证，所以一直听见证的人是绝对不会成长的。你的生命啊，那个见证是的，神的话语确实是。我们知道是有奶和有干粮的啊，那些形象的安慰的，我们常常说那是奶啊。那么那些让我们舍己的啊，那些涉及到很重大的教义的，那是让我们吃干粮啊，让我们更加成长。我们就一直不能喝，总是喝奶啊，奶也是神的话，奶也不是个人的见证，对不对？即便教会是一定要讲神的话，不是老讲见证。我不是说见证不好，见证很好。但是你一直你的胃口只能听见证的话，你这个生命真的是有问题了，我们没长起来呀，长起来的人是乐意听神的话，乐意吃干粮，这个我们才能神才能使用我们嘛，要长大，我们不能老当婴孩，信主十年二十年还要躺在那儿喝奶，这个不行的，这是不健康的，哪个父母养了这样的孩子是很苦恼的。实际上那么教会如果养一大群这样的孩子，实际上神的也很苦恼啊。实际上真的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真道上我们要长大啊，这真道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神的儿子要有一致的认识。历世历代很多异端出现都是出在基督论上，对基督的认识无一致啊，二世纪就出现了那个幻影说，叫诺斯底主义啊，就认为耶稣基督是没有肉身的，他来了只是个幻影啊。所以这些你去看教会历史，今天出来的异端都没有新的，教会历史中都出过的啊，都是对神的儿子这件事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否认他是神啊，否认三位一体，你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你就是否认这个三一真神嘛，还有的一端呢是否认基督的人性的，这个就是这个诺斯底，还有否认的是他的神性的，像耶和华见证人就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嘛，那这是一端啊。耶和华见证人就只承认耶稣他是个先知，他是老师，但他不是神，对不对？这个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在神的儿子这件事上呢，常常出现异端啊。东方闪电出现了，东方闪电出在哪儿了？也在基督论上。他认为那个基督是女的，有没有？你们看过没有？这么厚一本书，一个河南的只有小学文化的一个妇女写的，她是基督啊，神派她来了，真是可怕呀啊！她怎么说是女的了呢？就是在箴言书上那里用智慧这个字，在箴言书上大家去读，箴言书有好多篇是讲到智慧的，有没有？但是智慧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Sophia 这个字啊， Sophia 有的孩子名字叫索菲亚，就是智慧这个字啊，希腊字叫 Sophia。 那 Sophia 这个字呢，它按希腊的词性来说呢，它是阴性的，所以有一些圣经呢就把智慧这个字呢翻译成 she， 就那个英文的她啊，这个女字边的她。所以中文圣经也有这样的翻译这个版本。这个其实这个字是指着智慧是这个是阴性的，所以把它翻译成她也没有错，从语法上。但是呢，从箴言书上有的智慧你看出来它确实是有位格的，实际上是指向基督的，没错。但是这不等于说把基督就说成是女的，你知道这个语言呢，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糊涂了。如果没有原文装备呢，被这个异端呢拿着这些东西就欺骗住了。所以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缺少这个神学装备，因为信徒生养得快，主的工人不够啊，另外信仰不够自由，所以没有办法大批的来培训啊这个信仰。所以我们的传道人在江南一带有一个我们以前联络的一个大团队， 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那个领袖就是很痛心啊，他说他下面的那个团队下面的传道人三分之二都被东方闪电裸去了，就是因为不明白真理，因为东方闪电拿圣经给你读，你看这就是女的，这就是女的，所以基督是女的，啊，这很可怕的，啊，这很可怕，你没有语言来驳斥他，啊，没有这个。另外呢，对这个爱又不清楚，啊，这到底是什么才是真爱呀？啊，今天也是讲乱了哈，啊，我待会还会分享这个方面。啊，有的被裸去，你知道东方闪电用一些方式是多可怕的方式吗？非常的卑劣啊，非常卑劣。因为这几年我们在中国做六年培训了，从我们第一次上课到现在，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异端的情况，这个真是触目惊心啊！用什么手段呢？我知道你的需要，我调查，看这个传道人缺什么。啊，缺衣服的送衣服，缺鞋子送鞋子，啊，这个秋收的时候帮你割麦子，啊，农忙的时候帮你看孩子，就用各种的用这些手段啊，投其所好，这个就是爱，这是人想的爱，就是这样，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爱，这个今天把爱已经定义错了，所以今天这人呢就容易上当，就是在这里啊，对姐妹送弟兄，对弟兄送姐妹。东方闪电搞的，最后呢想要悔改都回不来了，为什么？因为犯罪了，人也经不起这个诱惑啊，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甚至这个领袖，这个是个老伯伯，他跟我说，他说甚至他说痛心，他去劝一个传道人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居然跟他说，他就是领我下地狱我也去，因为他爱我，给我这些东西就是爱我，因为我正缺嘛，所以这个太危险了啊！所以我今天我常常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北美的教会也是这样啊，爱就变成了烤肉的别称啊！你只要带着我去公园烤肉，这就是爱呀！啊，这个太可怕啊！我们把神的爱降到什么地步了啊？完全不是圣经的启示，和那个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长大成人了，嗯，接着呢，你看十四节这里说，啊，我们看以弗所书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异端，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就没有辨别力。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小孩特点就是没有辨别力嘛，容易上当嘛。对不对？我们如果在真理上一直做小孩子，我们就是小孩子了，我们就容易异端错误的教训来了，我们辨认不清啊，我们就跟着走啊，就听着都有道理，转来转去啊，就进去了，就是这样的，被欺哄了，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扎根才行啊，要扎根。那么在这里面呢，在真理上被成全呢，我想还要多说一点点。对信徒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加入教会以后呢，我们要愿意更加的在真理的知识上认识神。这个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教会。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我听前弟兄说，多数都是博士啊，博士后很多哈，我们在这个国家实验室这个工作的很多啊，和我曾经牧养的教会也是差不多的啊，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全部啊，硕士博士都是一多半的硕士啊，本科生实际上没几个，这真的啊，全教会这个长职同工一开会，我和我先生文化最低，真的啊，都是这些这个执事们差不多都是博士后的啊。我们教会还有少年大学生，就是13岁上大学的两个，就是非常聪明。但是这些人呢，弟兄姐妹信了主呢，有个错误观念，就是说我已经头脑很大了，因为我的知识很多，我信了主呢，我一定要谦卑，我就不要再搞那么多知识了，我要当一个实践的基督徒啊，这种想法也没错。 那么他们这个基于什么呢？就说如果一个人头脑很大，我学了很多的知识，可是呢我的生命小，我的身子小，头脑大身子小，这个不和谐。没错。我说你这个想法用心也是好的。头脑大身子小也确实是不和谐，因为真理的知识学起来确实是快，但是生命的成长是一生之久，对不对？这个是有的。但是我说你想错了，因为头脑大不是毛病啊，毛病是身子小。你不要因为你身子小你把脑袋也先弄小了，这就成为真正的婴孩，都不要长了，就丢弃真理的知识，然后要摆椅子，我们教会弟兄特别乐意摆椅子，来摆椅子啊，做饭啊，洗碗都乐意干的，但是就是不愿意学习这个真理的知识，大家都乐意传道人来探访啊。实际上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牧师的责任是探访，你去查查圣经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探访啊、传福音都叫牧师啊，因为我自己不去传，所以我要雇一个人传，就请一个牧师来，所以牧师变雇工了，去探访。我不是说牧师不可以去探访，牧师可以去，但是这绝不是牧师主要工作。如果一个教会你就把这牧师去探访，牧师去敲门发传单，那你这个教会亏损就大了，那是我们做的。而且探访是关怀的执事去做的，是信徒之间互相探访，没有说牧师的责任是探访。牧师的责任是什么？研究圣经，把神的话传讲清楚。如果你没有花这么多时间，我们传不清，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一直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啊，这个有一次一个我们刚来的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一个同工会的主席来拍拍我先生的肩膀啊，因为我先生来做传道人嘛啊，我是师母啊，他是牧师，然后拍拍肩膀，哎呀，以后您就受累了，这周围很多啊中国人，您就受累了，去敲敲门啊，就拍拍我先生肩膀，然后我就拍拍他肩膀，我说弟兄啊，这是你的事，那个不是他的事，他的事是要传讲真理啊，用真理来喂养大家。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去敲门啊，去传福音才行啊。你雇一个人来传福音，那你太不划算了，这个错误的啊。所以呢，是每一个人都要装备，可是我们就怕知识多了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希望传道人去探访，我也去探访的，是，但是他们有点怕我去探访啊。我去探访要先看看我们的信徒他们的书架啊，我要看他们的书房。我看他们书架都有什么书，我差不多我看到你有些什么书，我差不多知道你的神观、你的属灵观是什么，会不会？一定会知道吗？我看你选的诗歌，我就知道你的神观，大致对不对？一定知道的。你去看他们的书架，基本上没有解经的书，再就是没有神学的书，啊。最多有一本标杆人生，这个不够啊。这本书我不是说不能读，这本书是有一些错误啊，可以读。如果你实在没有人生的目标，你可以读一读，也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不够啊。为什么不看那些教会历史清教徒的作品？所以我一直介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读书啊。现在他们真的是。很多神学的书了，很奇妙啊。所以这是有时候想想不是他们的错，也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敢讲这些啊。那么我有50本书是我读过的，我基本上认为是我可以有把握的。当然读书确实在今天啊确实不能乱读啊，那个基督教书店里也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了啊。有一次就我们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我和我先生差不多一个月啊，最多两个月，我们就要去一次书店，我们要浏览所有的新书出了什么，否则我们会有毒了，我们都中了毒了，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去了，我们就知道哪些出来这个不合适，我们的信徒读是错误的。刚好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 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就在那分享，说她读了一本书还挺得帮助，那个书里有一句话使她挺多帮助，实际上那个书是非常邪恶的，那个名字叫《走出基督教》，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居然她在基督教的教书房里买来了，而且那个人是原来信佛的，后来悔改信耶稣，完后来又不信耶稣，这个真的是很邪恶啊，那一本书。那他有一句话，他说他很得帮助，我说这个是刚好是我们看了，如果我们没看，我们真的不知道他都吃了些什么毒草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羊嘛，我们的羊都吃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有时候呢，我觉得是确实是有一些难处啊，作为传道人有难处。那弟兄姐妹有误区就是在这里，怕知识多啊，其实圣经里就叫我们越认识神越好，所以你的头脑大不是错误，你错误是身子小嘛，对不对？你要没有真理的知识，你的身子往哪里长啊？没有方向，长不了的啊！一定要有真理的知识，然后我们的生命在真理里面成长，在真理里面才有爱心，才知道什么是真爱。没有真理的，没有真爱，所说的爱都是世上的爱来爱去的这种啊。没有，不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成长。所以呢，这一个误区我们要打破。另一个误区，这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观察到的。另一个误区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从国内来的信徒容易有的误区啊，可能港台弟兄姐妹也许好一些啊。我们国内来的有个什么误区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的是理论是从实践来的。所以呢，实践是理论的源头，理论呢也为实践服务的。这样子呢，就我们就会想呢，这个圣经啊，这个神学啊，这是理论嘛，我不要学理论啊，我直接就是这个弄源头多好呀，这个实践是源头，我就当一个实践的基督徒。圣经绝对不是理论，圣经不是从下头来的。圣经是从上头来的，是神的启示，它绝对绝对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所以这个也不要搞错了。圣经的内容越熟悉越好，关于圣经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当然读神学，我刚才说过了，要读正确的好的一些神学的书啊，要问问传道人，问问牧师，我这个书可不可以读啊，请牧师给我们指导指导，这样子不要去自己乱买，有的时候是容易错啊。我说我有五十本书，大概50多本书单，我有一个 list，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推荐，这50本书是我比较有把握，因为我都看过了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至少要读这50本书啊，至少我是说，所以大家呢要愿意读书啊，愿意读好书啊，读那些深厚的清教徒的作品啊，不要把它看成是理论啊，这个是上帝的启示啊，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些，我们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去成长啊。那这是对信徒来说我们的误区，我们要小心。那么对传道人来说有另一个难处，就是说传讲真理还是说人喜欢听的话，这个对传道人来说，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传道人来说呢，可能是我一生的挣扎啊，因为我很愿意讨人的喜悦啊，从小养成的习惯讨父母的喜悦啊，讨老师的喜悦，以后讨领导的喜悦当了传道人以后呢，想当一个不错的传道人，然后也讨弟兄姐妹的喜悦就是盼望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对我有意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啊。那时候听到别人说我不好我就要哭的啊，几年以前啊，后来知道了，这个确实我们永远没办法啊，永远没办法，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愣要照着装出一个谦卑啊，装出一个完全，这是不可能，很累的啊。慢慢的认识神以后，知道这些不重要，我谦不谦卑不重要，我有没有爱心也不重要，但是我自己要竭力的照着这个去努力就好了。重要的是神的话准不准确，这个才是重要的，神的荣耀这个重要。人谦不谦卑，其实人哪有真谦卑的呀，真的就有谦卑也是装的呀，对不对？ 你自己都知道吗？没有真谦卑的呀。如果你真的认识人的本质的话，没有，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降服真理就好了。我们降服真理，对真理降服就是谦卑。听神的话，被神的话掌管，就是谦卑了。就是爱心了。所以呢，对传道人来说，一生我自己有这个挣扎。那我先生呢，他说他比较不怕得罪人。为什么呢？他说他小时候父母，因为他家五个孩子，孩子比较多，所以父母没工夫管，所以呢，他说父母也不太看重我，不 care 我。然后呢，到学校老师也不怎么喜欢我，所以他说他不太 care 啊。当然没有人不 care 的啊。实际上呢，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呢，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是个挣扎。那我以前也是，我觉得呢，人呢作为上帝的仆人也是人的仆人，这个是个矛盾，实际上是个张力，很大的张力。你说如果光是人的仆人呢，好办，对不对？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听你们的啊，这个最好啊，好，这个很简单。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传道人不是光是人的仆人呢，他首先是上帝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那这就是来了张力了。我们既是人的仆人，又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人的仆人，我们又不能听人的，这就来了矛盾了，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人，这很不容易，因为人的胃口五花八门的，很多的，一人一个说法，那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到底是听神的还是听人的？保罗那里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成了福音的执事，执事那个字就是 servant 啊，还有一个字叫 deacon， 那个是指着教会案例的执事，是做事工的。那个另外一个执事呢是 servant 仆人。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做了福音的仆人，福音的执事，就是我是你们的仆人啊。但是保罗接下来有没有说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需要听什么啊？听什么我就给你们来一段有没有？保罗没有，保罗接着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念了我给你们写的信，你们要是念了，你们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原来他深知，这神给他的托付啊，不是照着人喜悦的去传讲，但是呢我又是你们的仆人，我就只能照着神的话来牧养你们。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常常说，我说一个传道人如果只说我们弟兄姐妹爱听的话，这个传道人绝对不是爱你们，这个传道人就是爱他自己。我也是这样啊，害怕大家反对我，所以我不敢说神的话。可是当我们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选择了，就是一个选择，传讲神的话，只有这一个选择，所以呢，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带孩子一样，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侍奉他，要服侍他，给他穿衣服，给他喂饭，给他这个做所有的事情。但是父母是照着孩子的心意来带领他呢，还是照着父母的心意？一定是照着父母的心意。如果这个孩子一直要糖吃，你会给他吗？为了他牙齿的好处，你不会给他。如果孩子要吃装在一个好看的瓶子里的毒药，你会让他吃吗？你不会。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人，其实传道人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呢，我盼望大家做好的信徒，做好的会友。好的会友是什么？支持我们的牧师，支持传道人传讲真理，这个就是好的会友啊。我相信你们教会好的会友很多啊，因为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听到大家支持我传讲真理啊，我很感谢你们啊。没有你们的鼓励，可能我也会害怕灰心。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做比利亚人啊。比利亚人是怎么样的？使徒行传说他们天天要查考圣经，看着道是与不是啊。我们要知道真理，你才知道我们传讲错了没有。你不知道，我讲错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要查考。比利亚人是很敬虔的，贤于 帖撒罗尼迦人啊，帖撒罗尼迦人是很富有的，那里出金子啊，金矿。但是比利亚人没有那么富有，但是他们敬虔，有神的道，是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会友呢，能够做这样的会友啊。如果牧师不讲真理，反倒是我们应该忧心的。如果我们的牧师是传讲真理，我们要支持啊，支持牧师来传讲真理。这是我们要在真理上被成全起来。第三个方面，要在侍奉上被成全起来。在侍奉上被成全起来，我们看到第16节，那这里说呢，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每一个人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啊，在爱中建立。所以教会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位置。一个信主了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侍奉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作用啊。你说我是最软弱的，我在教会里最软弱，教会就缺你这最软弱的，真的。眼睛就是最软弱的，眼睛很重要，对不对？很软呢，不能碰的啊。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常常呼吁：教会兴亡，匹夫有责啊。如果这个教会不好，就是和你有关系的，你不要赖牧师的事儿啊，长老的事，执事啊，执会主席不是就是你啊。你先不要批评，你看看你怎么做的。你是教会的一员吗？匹夫有责吗？我们怎么做的？你帮助我们了吗？你帮助传道人了吗？帮助教会了吗？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也是两个方面。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要乐意侍奉。当教会邀请你参加侍奉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啊，你要愿意。比方说教会需要带儿童啊，带主日学呀 啊，如果教会同工会决定看中了你，那么你要积极的回应，要愿意做啊。对弟兄姐妹来说，但是呢，也不是自己去找抢侍奉啊，抢自己愿意的侍奉啊。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愿意啊回应啊。教会的侍奉一般来说是邀请式的，而不是自己去抢的，是教会来邀请你就参加啊。那么你没有到这个时候，不能够领师啊，也不能够教主日学，我就适合当招待或者摆椅子，那就很好，我就摆椅子。我适合去接人，那我就去接人。教会每一项侍奉在神眼里都同等的重要，都很重要，都需要人。我们不要没有到时候就是抢着去到前面站着的侍奉，其实这个很危险啊！站在这里不能随便站的啊！站在这里要负更重的责任，受更重的审判，实在是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在也是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休息，我们的长老给我打电话说，那时候我是传道人，那个长老来打那电话了，他说某某弟兄，我安排他接人，他不去，他说他要讲道。他说你我不同意，他说你同不同意，我说我也不同意，因为他实在没有到这个程度能讲到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啊，我觉得讲道很好，所以我参加讲道吧，你要我接人我不去，这个不行的啊。你到什么程度，教会会量着你的身量给你安排侍奉的。如果你真到了有一天你能讲道的程度，实际上牧师挡不住你的，对不对？神的心意谁能阻止啊？如果神让你讲道，神一定会安排给你装备，不能瞎讲的吧，对不对？神一定给你好的装备，给你预备，到时候你会让你讲的，不是自己来讲这个侍奉啊。那么侍奉，每一个人都在侍奉当中成长啊。一个不侍奉的人，那个生命就像不流动的水，久了就腐烂发臭了啊。一个只得不给出去的人，生命不能成长。所以一定要流出去，生命是活水，不断的流。越侍奉的人呢，就越有恩赐，就是互相的啊。越给出去的就越多，一直符合这个原则。 爱也是一样，奉献也是一样，都是这个原则，越给出去越多，一直是。那么对传道人来说也有一个陷阱，像我自己有惨痛的教训。对于我们带领的同工来说呢，我们邀请人侍奉呢，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让他侍奉神没有错，同时也是为了这个同工的益处让他侍奉啊，绝对不仅仅是分担我们的工作。那我以前刚信主啊，我信主两年多就自己就开始一个教会，不是我要开始的，是我带一群福音朋友去听这个布道会，然后我们就有人信主了，信了主以后他们就，我就让他们去别的教会，我说你们去吧，自己找教会去。后来他们就都不去，就跟着我，可是我是在西人的教会里，在这些人呢不是学生学者来的，他们这个有的是就是那一种签证，好像叫商务考察签证，就是没有学历，没有学过英文，完全听不懂，在我这个地方聚会。我说你们去找中文教会，他们又不走，就是跟着我。那我说怎么办呢？那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们翻译，你们去在那边听啊。我二楼有一个那个美国牧师很支持我，就在那个二楼一个地方，就像是那个普鲁士哈，给母亲和孩子的，但是里边可以听到道，我就在那边给他们翻译。结果翻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我永远也不会干这种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翻译的东西我自己也听不懂。这没有经过训练，这个翻译虽然我知道他说的什么，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快啊能翻译出来啊。结果呢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都听，你们是不是听不懂啊？没有，听懂了，很好很好。这不是不行啊，误人子弟，我再下去我真的误人子弟，我说你们赶快去找教会，但是他们也不去。后来我就跟我们这个美国牧师说，这个美国牧师说你们要开始一个 Chinese Church， 就在我们的教会成立一个 Chinese Church，你们自己讲道，你要开始了，因为这羊都来了吗？跟着你，你就没办法了。哎呀，我说怎么是我呀？应该找个弟兄啊，我这哪行啊？他说不行，这没有弟兄啊，就你一个信主的，剩下没有男的信主的了，这没办法，所以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教会。其实我那时候是个初信者，信主才两年多，还不到三年呢，在北美这是初信，在初信造就阶段，就要当这个传道人。那个小教会当传道人更是很麻烦，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呢，连去买盘子买碗都是我自己，实在是有一点打不开点。所以那时候偶然来一个人呢，简直马上就要抓住他侍奉啊，甚至我看见什么人我就想到，哎，他能干什么啊，那时候真的是堕落了啊，马上就想到用他干什么啊。这一个特别热心的人来，那简直马上抓住他，赶快你当同工会主席吧。实际上他没有道啊，真理的知识、生命的度量都不够，但是呢马上就把他安排上去，为了分担这个侍奉。结果这个人是侍奉来侍奉去呢，就生命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也不敢讲，其他同工也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他以后不干怎么办呢？没人干了就害怕这个，所以不敢讲他。最后他成为教会发展的一个极大的拦阻，成为传道人极大的障碍，这个是惨痛的教训。所以作为传道人来讲，我们邀请人侍奉绝对不是只分担我们的事工，而是为了成全他，所以为了他生命成长。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侍奉热滚滚的五六年，生命一点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的责任呢，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在侍奉上啊来成全圣徒。最后一个方面，我知道今天时间我已经过了，那么最后一点啊，就是在生命上要成全圣徒啊，圣徒在教会里面要在生命上被成全起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两次说到了爱，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原意是传讲真理啊，传讲真理啊。 in love 是个短语，在中间，所以你可以翻译成传讲真理 在爱中凡事长进也可以的，这句话，或者说呢，在爱中传讲真理，凡事长进也是可以的。这句话绝对不是另外一个意思啊！这句经文有时候常常被误用了啊，误用在哪里呢？就是说我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说真心话的时候，我要用爱心。这个没错，你要给别人提一些缺点，他生命中的问题，你要给他指出来，你是要有爱心。但是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这节经文常常被误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跟我说，他说你看着，我今天开同工会的时候，我要跟某某同工，我大大的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什么意思呢？我要大大的给他提意见了啊！这个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爱中传讲真理啊。所以一个教会要传讲真理啊，要认真的实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啊，要认真的执行教会纪律，这就是一个真教会。一个真教会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啊，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但这三点的标志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所以真教会一定要有爱啊。然后十六节这里又提到，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在爱上被成全起来，在生命上被成全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爱了啊，什么是真爱。离开真理没有真爱，我们刚才说过了啊，不再说很多。很多教会都把关怀看成是爱，没有错，教会不能缺少关怀的工作啊。那么我这几年从96、97以后一直都有常常出去领会的机会啊。那么我常常住在长老牧师家里，或住在同工家里，常常听到的大家的交通呢，都是说，哎呀，我们教会就是关怀不够，缺少关怀。基本上没有教会说我们这教会关怀的不错很好，没有的啊。这个是一个我知道的是，每一个教会的关怀都是需要有待于改进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先被主的爱得着，我们的心都是想着自己的需要，那个教会就算是关怀做得不错，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啊。因为大家把爱都想成是我的需要得到满足，那个就是爱啊。那个教会真的是有爱心的，你也会感觉到没有爱心啊。我们教会有的时候，我也是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赵丽，你说咱们教会有没有爱？我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没有感觉到爱，从来没有一个人打个电话问问我好不好啊，有没有人问问我灵性是不是有低潮啊，啊，都是我打电话问你们呢啊。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说这我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因为爱，没有爱的人就需要爱啊，就需要别人关心自己。所以我说这个话呢，就说明我也没有爱啊。我说，你说教会有没有爱？在教会里面喊教会没有爱最多的那些人，你去观察他在教会 potluck 的时候啊，聚餐的时候，你看看他带的盘子有多大啊，一家三四口人都来吃饭，带一个最小的小饭盒啊，还在说教会没有爱。我说你要再说教会没有爱，你先把你那盘子弄大了再说啊。你知道那个弄一大盘和一小盘是不一样的，所以爱是需要付代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爱的时候，别人爱我们的时候，你才敏感，你才知道那不容易，因为你爱别人的时候都不容易啊。你这个时候你才对别人那个一个同情啊，一个安慰，甚至一个眼神表示理解你的眼神，你都心里头很感激。不是一天天就是我不够啊，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越有爱心的人呢，就越有爱心在教会里，这就是神的那个原则。爱也是这样，你越有爱，神就越加给你。越没有爱的人呢，就越没有爱，越自私的人就越自私。为什么呢？因为连他有的也要拿去，圣经里说的啊，这个和奉献是一个道理。你说我穷了，我就不要奉献，我搂住，把我这几个钱搂住就能少，就可以多了。神说不是，你穷了你要拿出去，你拿出去就多了。这个和我们想的相反 因为你拿出去神就加给你啊。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有一天来跟我说，他们家买了房子啊，这是神的祝福，可是买了房子一算呢，这个猫给这付完了，最后不行，就是首先想到要砍的十分之一先砍掉，他先生说的啊，先生说十分之一，因为他们两个要奉献600块每个月往教会，哎呀就缺这600块，所以这个一砍掉，这个家里的开支就平衡了。然后他说这怎么办，我说那你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跟他说的，不行啊，如果你把十分之一砍掉了，不等于是堵天窗吗，你怎么能把天窗堵上，我们现在都缺了，你还把天窗堵上，不就更缺了吗。哎，我说你说的好啊，啊，这个姐妹的语言真的好，我还没有想到，因为马大基书就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你把十分之一拿出来送入我的家，送入我的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你看我以此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叫你无处可容。这姐妹很敬虔的，圣经很熟悉的，她说你不能堵天窗，你堵上天窗我们就更穷了。哎，我说你这个说的很好啊。结果呢很奇妙，这个弟兄后来真的就是听了太太的劝啊，这个很有福的啊，听了太太劝，我不砍了这十分之一，但是神成全了一件事啊，这是后来他们自己做的见证。神成全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他的妈妈，这个先生的妈妈是在中国是做这公安的，是警察，一个老警察，虽然退休了，但是呢他拿签证要到公安部去拿签证，这是你们知道的哈，这个护照是非常不容易的拿。那么呢拿了几次都拿不着的这个护照，但是这一次他们买了这个房，十一奉献没有砍掉，他们就给他妈妈写信说，如果他妈妈能来帮忙，那他们家可以省这个孩子 daycare 的钱，那1000多呢啊，可以省下来，很奇妙。结果呢拿到了签证，非常顺利来了，这妈妈签多少年了没签过，这一次来了，来了以后两个孩子 daycare 1000多块不用付了，还富富有余啊，很奇妙，你得拿出去啊，这就是神的原则啊。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啊，这是我在东北培训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我们那个下午我放一个片子，里面就有这个弟兄的一个镜头啊，是他讲的话，这个一个领袖啊，农民团队的，他给我讲一件事，他说呢他从小呢是比较苦啊，父母去世的早，不知道什么叫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看到的都是白眼啊，这亲戚朋友对他的白眼，所以他不懂得爱，他没有得到过爱，他也不懂得爱。他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就双双都去世了，他自己呢背着吃的就是干粮到他的叔叔家投奔叔叔，结果呢他说他背的东西还没吃完，婶婶就赶他走啊，因为容不下这个侄子，所以他那个受的这些东西呢使他说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何为爱的人，没有爱，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没有爱，但是他很聪明，书没有念很多啊，大概初中也没有毕业，就后来做生意，但是他很聪明，生意做得非常的好啊，后来呢就成了那个城市的一个这个青年的榜样，这个因为交税也很多嘛，就变成这个5一奖章的获得者啊，后来就和市里的这些领导啊都很熟，都变成朋友。就是在他又年轻啊，事业也很成功的时候呢，神的恩典临到他啊，25岁的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他悔改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呢，神就呼召他做传道人啊，你知道中国做传道人有的时候你都不可想象的，很奇妙，很快就做传道人，不像我们祷告10年8年20年啊都出不来的，他们就很快，他是很单纯，神呼召我了，好，那我就卖了，把这个生意卖了，真的他现在变得贫穷了，我不是说贫穷到什么程度，真的是那些都让给别人卖给别人啊，自己只剩下一套房子啊，有时候接待传道人接待弟兄姐妹啊，那么就过一个贫穷的生活那么呢但是这个好办，可是他说我不好办的是我没有爱心，我怎么当牧师啊，怎么当传道人呢，我一点爱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同工。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他说有一个人告诉他说， 离这儿很远的一个地方要坐火车去，然后下了火车要走很长的路去一个村子，那儿有一些信徒，但是没有传道人，说你愿不愿意去看看。他说我愿意。实际上他就已经在那等着当传道人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当就去了。去了到那个村子，走了很多的路到那个村子，他说一去发现在那里，就说他这个人，他说我一篇道没讲过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讲，也是刚信主不久，一讲讲了一个星期没停下来。因为几十里以外的人，一个老妈妈拄着棍儿，从早上走到晚上才走到这儿来听他讲道。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对着他们，最后我实在没有可讲的了，他说我就给他们念了念圣经，因为他认字嘛，那很多人都不认字的，所以他就念。最后他说实在不行了，我得回家了，就穿了一套衣服，什么都没有穿，所以说这个得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这些信徒老妈妈们没有什么给传道人摆上的，所以大家收大米啊，那个地方出大米，每一家收一点大米啊，扛让他扛大米回去啊。那我们的弟兄就不愿意，说走这么远的路还要上火车，那这个不要。可是不要呢，弟兄姐妹就哭啊，他也跟着哭。所以最后呢，扛着大米走了。他说连我这个扛大米都是表示这个爱心的表示，如果不拿他们就过不去的啊，所以扛着大米走。下次去没有大米，酸菜啊，酸菜也就是那大缸鸡的那个酸菜，也没有好看的一个包包给他拎着酸菜，麻绳捆的，一颗一颗，你们看到没有？捆的一大串一大串酸菜，就这么拎着啊。这我们这弟兄很年轻啊，拎着这个酸菜上火车也不是很体面，坚决不拿。大家就哭，他也哭啊，跟大家一起哭，最后拿着酸菜走了。就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说突然他觉得，他说哎，他被爱了，他以前没自己没有爱，他说他也没有被爱过，他每一次都是大家哭的时候他都被爱环绕着，原来这就是爱。他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他说当我们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想要付出爱的时候，你就去做的时候呢，你同时就被爱了。哎呀，他这个分享对我启发特别大啊！当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得到爱，你没有被关怀到，那么请你看一看你旁边的人哪一个人更需要关怀，你去关怀他，你去关怀他，爱他的时候你就被爱了，很奇妙啊！那么他呢，后来他说我就透过这样的服侍，他觉得他能与人同工了，他开始找几个同工，然后跟大家配搭。你知道他那个团队上层的，他是一个大片的负责人，他上层还有一个领袖，上层的那个跟我说哈，他说这个弟兄就是我们整个大的这个团队里最能与人同工的一个啊，这就是那个最没有爱的人，他变成一个最有爱心的人，只能跟各个人同工。那这是他的那个上面的那个领袖告诉我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别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没有爱，唯有在教会里不可以没有爱，但是这个爱一定是从上帝来的，这个爱是真理里的爱啊！今天呢，我想凭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早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啊，让主的话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的教会都能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你拣选了你的众儿女，你用宝血重价买赎了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今天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充满世俗和罪恶诱惑的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征战。主啊，求你自己保守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你的众儿女分别为圣，归给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